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对中共制定政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三个人，即苏俄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毅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罗毅是1927年2月18日到达广州的，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6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第七次扩大会议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4月2日，罗毅来到了武汉，4日至20日，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维京斯基与中共中央局就当前革命形势举行会谈。罗毅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巩固两湖根据地。鲍罗廷坚持北伐，不惜以辞职坚持己见。会议经过争论，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中央同意了北伐的意见。接着，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为了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确定在革命紧急时期的任务，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举行，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李立三等80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党员57900多人。李大钊没能来，武大开幕这天是他临行的前夜。邓培、萧楚女、熊熊、李启汉、刘尔孙没有来，十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深、古英芳杀害。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大会秘书长是蔡和森，湖北代表团的主席是罗章龙。主席台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与挂像相对称的是台上就坐的罗毅、鲍罗廷、维京斯基、米夫、罗卓夫斯基。26岁的俄国小伙子米夫于1927年初来中国，先到上海，后去广州，再来武汉。俄国老牌的工运领袖罗卓夫斯基是红色职工国际代表。主席台上还坐着国民党人徐谦、谭延闿和孙科。由于武汉当时有赤都之誉，中共五大自然可以公开举行。作为友党代表，他们前来表示祝贺。大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十分热烈。在陈独秀致开幕词后，共产国际三位代表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之后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及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27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道贺。为防意外，汪精卫赶来致了贺词后，4月29日大会转移到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举行。场内调桌后的调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100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长达5小时的中央政治报告，他穿着长衫，操一口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他在报告中系统地叙述了四大以来的工作， 并检讨了所谓自己由于不了解而反对北伐与准备退出国民党这个策略的错误。这是陈独秀自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来第二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公开的检讨并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显然他的检讨自始至终缺乏诚意。会议间隙，绰号大口的罗亦农走到瞿秋白跟前，叹息着说了糟糕两个字，表示对陈独秀报告的不满。瞿秋白却头也不抬，抽着烟做沉思状。毛泽东与蔡和森利用休息时间散步，毛泽东说，当年我们漫步橘子洲头，其后在广州东山，今天来到黄鹤楼了。蔡和森笑笑说，你的心情还挺好啊。毛泽东说，自己宽心吧，我自己的情绪倒不要紧，我担心的是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还要受损失啊。蔡和森说，大会没有安排讨论你们的农民问题提案，会不会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毛泽东回答，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老头子越来越右倾了。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运动，向西北去实质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终是消灭革命。他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说农运好得很，他说过火了。辩论进行了四天，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瞩目。任弼时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回到上海正逢412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督府第41号见到了毛泽东，他们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意见。第二天开会时，代表们发现每人的座位上都放着一本4万字的小册子，封面上是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所有代表都被这本小册子吸引住了，饶有兴趣地翻看。会场上一片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说，哈，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吗？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是好。瞿秋白的这个小册子自然是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文章系统地批判了陈的错误思想、政策方针，并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对陈独秀这位党内老牌权威，许多人在他的家长制作风压制下敢怒不敢言，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瞿秋白身上，以他的理论素养、亲耳聆听列宁教会的资历、雄辩的口才，当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小册子原名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以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判的是彭树之主义。彭树之其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瞿秋白的小册子揭露彭树之17条错误，其矛头所向乃陈独秀。他在会上分发小册子，无疑给陈独秀重重一击。瞿秋白的小册子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拉开了系统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序幕。许多人由此鼓起了勇气和信心，蔡和森、任弼时等先后发言批评陈独秀的错误。在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眼里，党内能够和他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其余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和助手。这本小册子和有关的发言使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彻底动摇了。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影响日益上升。